章一至十节，显到的请听我读出。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路上受教的就当一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今日我哋好高兴有陈德生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传讲神嘅信息。今日嘅讲题系行善不可丧志，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时间过得好快，好快我哋讲解加拉太书已经进入尾声，已经讲到第六章啦。仲有一讲咧，我哋就将会讲完加拉太书六章嘅圣经。我哋基督徒生活喺世界上边，常常都遇到属灵嘅争战。魔鬼佢最中意做嘅一个工作，就系去引诱基督徒去试探基督徒。佢唔能够抢走我哋嘅救恩，因为呢个救恩系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嘅。但系打倒基督徒，令到佢哋跌倒，令到佢哋犯罪，系撒旦最满足嘅一个嘅工作。所以我哋基督徒嘅生命经历里边，我哋有阵时会俾物质去迷倒我哋，我哋有阵时会俾日常嘅生活去压住我哋，我哋唔想属灵嘅事。有阵时我哋面对困难，我哋面对生病，我哋变得毫无喜乐，或者我哋因为身体疲倦，我哋唔想翻教会，我哋咧唔能够投入喺教会嘅生活里边。当然我哋亦更加会犯罪，程度由大至到小都有。教会一方面是讲求爱心的地方，一方面是讲求圣洁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人的犯罪，或者自己的犯罪，是爱心的饶恕呢，抑或是一方面要保存私隐，不要将件事揭大，以致到伤害那个人，我们要减少伤害，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抑或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是大发易怒，我们要兴起问罪之师，立即将这个问题公开揭发，以致到我们要保持教会那个的名誉呢？我相信任何一个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或者面对过这方面的问题，在爱心和公义圣洁之间取舍这个难题，都有很多的不容易的选择。今日的经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些指引，但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以后我们应该去怎样做呢？首先圣经教导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那些偶然犯罪的人。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这段的经文，有五个双字词，有五个的双字词。如果我们掌握到这五个的双字词，我们就能够比较深入的去理解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原则。首先第一个的双字词是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是无心犯罪的，是因为灵性不够醒觉，或者我们缺乏了属灵的判断力，所以一件事情在处理的时候越走就越坏，做越做下去的决定越做越差，最后变成一个犯罪。但是偶然亦都包括是有心犯罪的，
他是知道明知得罪神的，他仍然主动去犯罪。但是如果这个人在受到圣灵的光照，受到人的责备之后，他有悔改的心，他愿意立志采取行动去戒除这件事，然后他立志以后不这样做，我相信这里也是偶然的意思，他会断绝这个的，所以是偶然的。至于那些屡劝不改，劝极都不听，就不归入这一类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有第五章有另外的指示，就是不同他交往，当他是外邦人一样。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是偶然的事，我们要判断这件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呢，包括无心犯的罪，包括有心犯的罪但是已经被光照愿意悔改的一个的罪。第二个相字词是属灵，属灵的意思就是不用属世界的方法去处理，是用一个符合圣经在圣灵里面信服圣灵的能力的方法去处理。这里就指出我们帮助那些犯罪的弟兄姊妹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态度。其实无论我们觉得我们是否属灵，我们说我都不是很属灵，所以我处理不到这些事，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其实都可以成为属灵的人。就算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的信徒那么不长进，保罗亦都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属灵的水平将人分等级，但是我们必须去追求一个属灵的品格，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属灵的品格的人在对付危机的时间，在去帮助挽回这些罪的时间，才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我是不是以一个属灵的态度去这样去帮助他呢。第三个的原则或者是相字词是温柔，对偶然犯罪的人熟灵的方法去处理，然后呢是温柔的态度去处理。温柔当然是不是对着那个人破口大骂这样的，这样就不是温柔啦。但是温柔更加是包括我们需要用时间去了解为什么他犯这个错呢，需要时间去聆听整件的事，然后需要时间去构想怎样是最适合帮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的一个的方法呢。有一个朋友他讲过一件这样的小故事给我听。他有一天他的仔呢就在学校的嘉年华会呢就抽奖，抽到呢就不是一些游戏，竟然抽到呢有三条金鱼，热带那些的鱼。由于抽到奖，所以咧带住嗰啲金鱼咧就翻屋企，但系屋企冇金鱼缸，所以佢哋就揾个嗰啲洗面盘咧吓，咁咧就挤咗个金鱼落去。但系佢同佢个仔都知道，咁样长期咧呢啲金鱼咧一定唔能够好好嘅生存，所以就谂住要买一个金鱼缸同埋一啲金鱼缸嘅配套去养呢啲嘅金鱼。但系佢哋又觉得呢个只不过系偶然抽到个奖，佢哋都冇预计要花一笔咁嘅钱，因为咧要花好多嘅钱，所以咧佢哋就去买一啲旧嘅。结果咧喺啲旧嘅杂货摊咧，佢就买到一个旧嘅金鱼缸、一啲旧嘅水泵等等。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哋就用咗好多功夫就清理呢个污糟嘅金鱼缸。咁咧就将三条金鱼咧就放咗落去，谂住咧佢哋就应该好快乐咁样去生存。但系好奇妙嘅事发生嘅就系一两日之内咧，三条金鱼咧都相继死亡。於是咧，佢哋就覺得點解會咁樣花咗咁多心血喺個面盤嗰度又唔死亡，一上到金魚缸咧就死曬。咁咧，於是就請教一啲有養金魚經驗嗰只明啊咁啦，請教下佢究竟咩事咧咁。咁依個朋友咧就問佢哋你哋點樣整個金魚缸啊？你哋點樣處理依啲嘅水啊？咁一五一十講咗出嚟，原來佢哋用好強嘅鹼液啊！即係嗰啲係鹼性嘅清潔劑咧，去洗呢個金魚缸。咁咧，呢個原來係金魚嘅大忌。 揀性是金魚的大忌，所以難怪那些金魚相繼的死亡。這是一個小故事，但是這個小故事正是說明了温柔那個的意思。其實這個朋友他應該對這個舊金魚缸的態度呢，就是只是用清水去洗，又用布用手去抹，不要用強烈那些的化學劑。同樣有時候我們如果去處理弟兄姊妹犯錯的一定的事，我們以為去鬧他去省他，結果適得其反，反而令到他走開了，以後再沒有機會去跟進他。第四個詞語，我們講了三個詞語，是對偶然犯罪那些人，我們要有屬靈的人用屬靈的態度去處理，然後有温柔的方法去處理。然後第四個詞語是挽回，挽回兩個字說明了整個紀律行動的目的，就是將這個犯錯犯罪的肢體在悔改認罪之後重新建立在一個屬靈的根基上面，挽回它在一個屬靈的根基上面，而不是將它趕出教會，趕走了它清理門戶。幾年前我就聽到一個笑話，這個笑話就講到有一個某地方有幾間華人教會，這個華人教會他們的牧者就定期，我們紐英倫區也是定期有祈禱的聚會，有分享的聚會。有一天就這些牧者就走在一起就去分享，有一個牧師他就在分享的過程裡面說，我很感謝主，我們的教會不關我事，但是很感謝主，我們教會一個離婚的人呢都沒有的。其他的那些牧者聽到就拍手，哦好耶，教導得好，一個離婚的都沒有。在這個時間呢，就有另外一個牧者呢，他又站起身，有些不客氣的說，他說，某牧師啊，你們教會當然是一個離婚都沒有啦，因為被你趕曬走嘛，離曬我們教會啊，接受緊輔導啊，我哋用好多嘅時間咧去接受去輔導佢哋啊，趕佢哋走係最快解決嘅方法。啊，一個小故事係説明咗一件嘅事，就係係咪我哋將啲人趕走，將佢咧清除門戶，就係咧啊依度講到挽回，其實係要用好多嘅忍耐，好多嘅愛心。然後將這個弟兄姊妹重新建立在靈性那個的基礎上面。挽回是需要耐性，但是卻是聖經的教訓。最後一個的詞語，對偶然犯罪的人，我們要有屬靈的態度去處理，然後以温柔的方法，目標是要挽回他。跟著最後一個雙字詞語是小心，这个是每一个執行教会纪律辅导员都要留意的，不是因为要关心一个异性的肢体就发展了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的关系，或者我们了解人犯罪的内容之后，我们竟然学识犯罪的方法，真的有这样的事，有些警察学识了一些犯罪的方法，或者是因为见到人的罪，哇原来这么严重的，所以我小小的罪无伤大雅，这些都是要小心，都是我们的陷阱。然后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各人的重担要互相分担，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当然是不是指导一般我们互相帮忙面对困难彼此分担，这里是承接上文，是使到是指导我们互相帮助，不要跌入犯罪那个的网络里面。我们美国虽然是号称世界强国，但是在天落大雨 河水泛濫的事上面，我們亦都一籌莫展。每年呢，我們中西部呢河流泛濫呢，都知道很多人呢都破壞他們的家園。最近呢，我看到呢英國南部，今年的年初英國南部呢亦都出現很罕有的水災，以致到呢那些人呢就對政府呢失去了信心。當然中國亦都是年年都有水災，無論搞什麼水利呢，年年都有水災。幾年前呢，我就看到中國發表的一個的圖片，圖片呢就很得意，就是有一個地方水浸得很犀利，咁咧有幾個人咧，全部都係男人嚟嘅。咁咧有啲咧就打大赤膊啊咁樣，咁有啲咧就係解放軍嚟嘅，就著曬軍裝。咁咧幾個大男人咧就捉住手咧，十幾個。咁咧就喺條河嗰度，可能係馬路嚟嘅，就變咗河啦。就喺度咧就要行過啊！依幅圖畫咧就俾我哋睇到，當時咧佢哋身處一個好危險嘅情況。因為那些水呢，你不知道什麼時間就衝你，所以他們呢幾個呢就要捉住曬隻手啊，他們要行的時候呢，就水可以沖掉一個人，但是呢成排人呢就不容易被沖掉啊，所以呢他們有這個動作啊。這個正是小心的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講到要小心去處理這些事的意思，以免我們自己都被這個洪流去沖倒。有時候我回香港的時間，我就一定約那些我們教會以前香港來這裡讀書，但是回去香港我們叫救生華人報道會的救生會就跟他們吃飯的時間，我通常都問他們，最近你們教會的生活是怎樣，最近你們的靈性生活是怎樣那些救生呢，有些就說，哇，陳牧師你好嚴肅啊，沒見你那麼久啊，傾下那些大家傾下近況啊，為什麼一問就問那麼嚴肅的問題。其實根據聖經，我們應該是這樣做，甚至我相信根據聖經，我們應該，如果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說，你近來有什麼試探，你近來有什麼陷阱，我可以為你祈禱，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我相信就是有福的一個的教會。這段經文給我們第二方面的教訓，剛才講到第一方面的教訓，就是對偶然犯罪的人要熟練的態度處理，用温柔的方法然後去挽回他，然後我們呢在個過程裏面要小心。第二個方面的教訓是幫人的時候，我們不要自高，不要以為我們是在熟練高地的姿態去出現。第三節，人若無有，還以為自己有，就是自欺了。個意思就是人自己是沒有公義的，我們按照自己是沒有公義的，還以為自己有，不知道自己都是一個可以犯罪的人，還以為高人一等去審判人的時候，或者呢令到人家覺得他是很低，你是很高的時候，我們就是欺騙自己。然後第四節那裡講到，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夸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這裡當然不是叫我們夸耀自己，這節經文的意思就是我們不要跟人去比較，專是跟自己去比較，以致到我們見到自己有改進的時候，我們就得到滿足了。這個就是夸口的意思，我們得到一個滿足了，我們見到原來靠著主的恩典我們有長進，不是說跟那些比我們低，做得水平低的人去比較而抬高自己。如果我們真的要想跟人比較，我們就應該在屬靈的品格上面跟那些屬靈的偉人去比較，以致到我們就有長進那個的動力。如果在物質上面真的要與人比較，就應該跟那些比自己更缺乏的人比較，以致我們就有一種滿足，有一種感恩的態度。如果在健康上面真的要與人比較，我們就跟那些有病的人比較，以致我們就不會埋怨，我們就真的很感謝神。 然后第五节咁样讲，佢话因为各人边担当自己的担子。读圣经嘅弟兄姊妹就好奇怪，啱啱喺第二节嗰度讲各人担子互相担当，然后到咗第五节竟然又话各人要担当自己嘅担子，就好似好矛盾喎。几节圣经之间啊，保罗系咪写写下咧写到疲倦啦？其实唔同两个唔同嘅一个嘅对象，第二节系讲到我哋要彼此支持，各人嘅重担要彼此支持。然后第五节呢度讲到，我哋每个人喺神面前系交自己嘅账，各人担当自己嘅担子，即系我哋喺神嘅审判台前，我哋系自己去交账，唔系替别人去交账。睇见别人咁差，我自己咧就觉得好好。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三方面嘅教训，系应该喺物质嘅事上。同那些愿意放下自己工作愿意出来去传扬福音的传道人去分享。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有些解经家呢就觉得很奇怪，第六节呢如果你以读文章的态度或者你研究上文下理呢，就发觉这一节突然间跳出来好像跟上文下理讲的那些东西呢没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猜想是保罗写写下信突然间想起就来要结尾了，想起原来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些人呢没人供养他们，他们呢就是传道者，所以呢就特别提一提依据。但是有些解经家也都觉得其实是有关的，因为上文下理正是讲紧互相帮助的主题，这里讲到有一等人是需要大家的帮助的，这个就是放下自己工作专心教导那些的传道人。无论是怎样，这节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原来在早期的教会，保罗呢加拉太书我们讲过可能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可能在主前五十年以前已经写成了。这么早的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专职教导的人出现，那时候可能不是叫传道人，但是有专职教导的人出现，以至到保罗要提醒加拉太的教会是要照顾他们。有些教会呢他们就觉得专职传道的人受教会的薪水或者受教会的资助呢不是很熟灵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有些的骄傲，就是我们教会全部义工来的，我们不相信呢有专职的传道人，因为这样会造就了一班呢吃福音的一些的人。这些的理论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呢就不攻自破了。其实这里讲到保罗这个教训跟旧约都很有关系，旧约里面有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利未人呢是不耕田的，不去做其他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只是负责会幕还有呢日后圣殿那些敬拜那个的任务。他们怎样生活呢，就是由以色列的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人呢去支持他们的生活。初期教会那些专职去讲解圣经的人员，当然跟旧约利未人的制度是不同，利未人是世袭的，有些的不同，跟今日神职人员那个制度可能也都有些的不同，但是肯定的就是当时有一班放下世务愿意投身专心教导福音信仰的人，这些的弟兄姊妹需要这些的传道人他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其中一个支持就是在物质上面的支持。其实帮助传道人是一种分享的意思，传道人他在生命上面他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工作摆上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弟兄姊妹就保罗的意思就是需要在物质上面跟他去分享。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异端的教主他们控制信徒去刮削金钱，其中有些教主有几间大屋，有很多名贵的房车，有游艇，有直升机，这些都是不好的例子，这些呢 例子其實咧係欺詐嘅一啲嘅例子，完全違反聖經呢度嘅教訓。但係我哋亦都睇到一啲好嘅榜樣，例如好出名加州嘅華里克牧師，佢因為出版書籍，所以佢有好多嘅收入，所以佢就將佢嘅收入90%佢就奉獻，佢淨係留翻10%俾自己用，所以佢仍然住喺佢嗰個舊嘅屋企，雖然佢已經幾百萬身家啦，可以咁講，但係佢已經捐咗90%出�嚟，佢仍然咧揸一部2006年嘅一個福特，一個普通一部嘅車。我在神学院的时间亦都有一个学兄，他毕业之后他做牧师，他知教会的薪水，但后来他就承接了家族的家产，即是他刚刚出来的时候都未有这个家产给他，后来他得到家产数目以千万计，所以他就不再知教会的人工了，甚至他是奉献多方面的奉献去支持教会的工作。有些人就觉得这些牧师呢就不受薪水，就对很多我们要受薪水的同工呢都是有些压力，但是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这样想，虽然呢好像是有些压力，但是不需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是分享的原则，没钱的时候我接受这个分享，到我有钱的时间我愿意分享出去，没有威风，没有可怜，没有压力，没有低位，这个就是保罗圣经的教导。今日我们的不足是补，我们的足够是补那些不足的弟兄姊妹，他日我们不足的时候，弟兄姊妹去帮助我们，这个叫均平，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乃是均平。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在第七至到第十节，第八节七同埋八节讲到行恶嘅会收败坏，顺从圣灵嘅会收永生。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有机会就应该行善，唔好灰心丧志。喺呢度讲嘅行善当然系包括物质上面嘅施予啦，但系亦都包括喺关怀上面嗰个嘅工作，就系好似头先讲到用关怀嘅态度、属灵嘅态度去挽回软弱嘅人一样。在帮助人的事上面有两个很普遍的障碍，就是灰心和丧志，两个词语都出现在今天的经文第九节那里。丧志是什么意思呢？丧志就是讲到对工作失去了热诚，仍然做那份工作，但是对个工作失去了热诚，渐渐就因为责任感继续去承担这个工作，或者因为名誉的关系或者面子的问题继续去勉强做这个工作。很多社会服务的人员都是这样，都经历这样，初初出来的时间满腔热诚要改变这个社会，要帮助这个社会，但是在这个热诚消失了之后，就工作成为重担，但是没法法不继续去做下去，这个是我们要小心，不要丧志灰心更加严重。丧志已经是很惨了，灰心更加严重。灰心的意思就是不想做了，疲倦到不想做了，要放弃了。这两种心情常常都是影响我们帮助别人的人，也都影响我们的侍奉。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个这样的经历，他在教会要照顾很多人，他在教会也都要照顾很多部门，除了人的事还有部门组织上面的事，不单止是这样，他做的工作得不到欣赏，受到很多的批评，所以有一天他就对他的上司牧师就提出辞职。这个上司就很细心，好像刚才说的，就是很细心的聆听他之后，去理解他整个情况之后，他就表示同情，他说其实我年轻的时间，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间我都是这样，我都遇到，所以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很同情你，不过在我接受你这个辞职信之前，我问你几个问题，那些人有没有吐口水在你的面上面呢？ 这个传道人啊，没这样做，咁仲得了咩？咁呢个牧师话，嗰、那个人有冇打你个面呢？传道人话冇，佢哋唔大志，冇差成咁样样。跟住呢个牧师就话，佢哋有冇除咗你件衫，用鞭打你个背脊，用攻击荆棘戴喺你个头上边，又用钉钉你只手呢？嗱，呢个传道人喺呢度就话，牧师啊，冇，都冇，都冇。我明白你意思，喺呢班人咁样对我做之前，我会继续留低，我会继续留落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忍受二人顶撞，有阵时我对都话，唉，值得嘅，我应该被闹嘅吓，呢个系二人嚟嘅，佢顶撞我系啱嘅，系我错。但系圣经话咧，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基督甚至被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不要丧志，也不要灰心，忍耐做下去，我们就得到神的纪念。然后第十节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更当是这样。这里、提醒了我们，我哋要把握机会帮助人。如果唔系事后兴兵，嗰、那个人得到帮助嘅需要就大打折扣。所以我哋要把握机会，有了机会就要行善。喺呢度亦都提醒我哋要特别照顾嗰啲信主嘅人。喺呢度话咧，向信徒一家的更当如此。有阵时我哋误解以为咧，就系我哋唔单止要照顾信徒，要照顾埋佢嘅家人，应该系咁样嘅。啊，逻辑上面应该系咁嘅。不过经文嚟讲咧，其实一个可能更准确啲嘅翻译咧，就系照顾嗰啲喺我哋教会家内嘅信徒，更应当如此。呢度其实系讲到信徒自己。其实这个教训呢有历史的背景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没有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又被社会排挤，被社会呢看不起，所以、被人孤立，所以被、他们遇到困难的时间，经济拮据的时候，如果教会不帮助他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不帮助他们，就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一班你们信了主被世人、耻笑，被社会孤立的人，你们更需要向弟兄姊妹去互相的支持。今天不同了，今天、教会不帮助我，我拿救济金，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能力支持我，我有其他的方法，有社会的保障的方法。我们还需不需要听这个吩咐呢？还需不需要实行呢？我相信仍然需要实行。无论对方拿不拿到社会的救济，我们都应该实行。因为圣经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爱心温暖嘅群体，呢、这个教会嘅群体，然后将呢个爱心，将呢啲温暖去分享出去。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关心自己人嘅一个嘅教会，先至系一个吸引人嘅一个嘅教会。仲有更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做社会工作嘅人咧，都知道啊，一个被爱嘅人咧，佢往往就更懂得去爱其他人。因为他被爱的时候，他感到爱那个的动力的时候，他懂得是爱其他的人。如果我们教会是没有爱心，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觉得被爱的，他们自然就没有能力去爱其他人。我相信圣经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彼此相爱，以至到我们觉得被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再去爱其他的人。在结论的时候，圣经话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其实是提醒我们做行善的事、关顾的事、勉励的事、挽回的事，未必见到即时的果效。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没人多谢你，又见不到即时的果效，所以我们需要去等候，等候的时间就见到神的工作的显现。如果到了最后都没有报答的时候，神答应我亲自报答你，这个赏赐更加的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在圣经里面，圣经的翻译的人翻译了五个相似的词，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行善不要丧志，我们亦都有温柔的心去挽回那些犯错的弟兄姊妹，亦都教导我们去供应那些传道者他们的需要。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去做，就算见不到果效，我们等候你工作那个的显现。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到回应刚才所听的道，《生命圣诗268首》，请大家。